关于这个问题啊，首先就是确实这个丈夫他是很明显他没有信主，然后他是犯罪得罪神。他犯罪主要看得出来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犯奸淫，就是他在和另外一位女性啊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虽然并没有发生肉体上的关系，但是明显他的心已经出轨了。然后第二个就是他撒谎，就是他明明犯了罪，但是他却说他没有罪，然后说这个事情不存在，对自己的妻子对自己的孩子都这样说，虽然他这样说但是却有这个事实，所以这明显这个丈夫他犯罪。那么他犯罪的话，那他就需要被指证，需要被指出他的罪来，当然这个是做妻子需要有智慧去做的事情。然后他做妻子的话，就是我看到上面有些姐妹已经就是原谅，靠着神的脸原谅他很多次，但是我想单单就是原谅是不够的，就是你原谅之后你要告诉他他做错了，然后他需要认识到自己的罪，认识到自己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一个也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机会吧。当然就是说不是说拿着圣经的原则去指责他，因为毕竟他还没有信主，他里面没有圣灵，他不可能按照圣经去做，而是作为一个妻子对于一个丈夫的那种关心和劝诫。就是他说你可以说，比如说可以妻子跟丈夫说我觉得我们的你现在的这个事情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我们的婚姻。对，就是我在上课的时候教授也有给我们看过一个资料，上面写的就是犯奸淫的步骤，他可能最开始就从一个简单的嘘寒问暖开始，但是因为这个丈夫他心里可能更加的把那一位女士当做他的一个精神的一个安慰啊，支持啊，慰藉啊，然后把他当做他精神上的朋友，这个就很有可能以后会导致他们的进一步的关系，然后会对他们双方的婚姻都造成很严重的影响。所以作为一个妻子，她要去有智慧的去劝诫她的丈夫，为了他们的婚姻的完整性，因为毕竟现在这个丈夫还没有提出离婚那就证明他对于这段婚姻啊还是想要保留。那当然做妻子的就需要有智慧去防止这个事情的进一步的恶化。然后也是那个姐妹也是问到如何神借的这件事情如何去陶造自己，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出发点，就是在婚姻当中出现问题，不是单单只是看到对方的问题或者指责对方，也是看看自己有没有需要改变的地方。当然圣经也说到我们做妻子的最重要的是要敬重丈夫，那么这个妻子可以思想一下，省察一下自己，看看她有没有在平时去好好的敬重她的丈夫，尤其是在言语上，尤其是在外人面前有没有好好的敬重她的丈夫，比如说在孩子面前敬重自己的丈夫。如果一个丈夫他在妻子那里感觉到了他的敬重的话，他应该就不会到外面的别的女人那里去寻找慰藉了。我觉得对于这个妻子来说的话，她可以做的就是先好好的为他们夫妻的关系祷告，然后求神帮助显明她自己的罪，显明她丈夫的罪，然后让神能够帮助她找一个合宜的时机跟她的丈夫能够有好好的交谈，而不是单纯的一个质问或者是指责。而且也是要有合理的时机吧，就比如说可以在双方都心平气和的情况下，然后大家可以就这个事情来进行一些讨论，希望也不要求神帮助能够不要引起争吵，然后也最好就是在两个人单独的情况下就避免外人的，在就是也要注意敬重丈夫在讲话的时候。然后同时他也可以就是寻求教会的帮助，这也是教会可以帮助到他的地方。也不晓得就是说这一个家庭他们跟他们的教会的关系如何，如果要是跟教会关系还蛮好，他的丈夫也有接触过教会，那可以就是也是请这个姐妹，比如说他如果有比较好的属灵的伙伴， 然后也比较信任可以保密的，就先请那些姐妹为他祷告。然后也是看教会有没有合适的牧者长辈，就是男性的弟兄，可以去单独的跟他的丈夫去聊一聊，劝解一下他，这都是可行的一些方案。然后对于这个姐妹的孩子的话，也是希望姐妹有智慧去引导孩子，让孩子明白爸爸妈妈都是人，都是罪人，都会犯罪。那我们犯罪得罪神，但是神却为我们预备了救恩，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的人同时也可以，我们的人生可以过出一个信靠神的蒙福的丰富的人生。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可以不犯罪，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原谅彼此的罪。那就帮忙让孩子把这个信心建立在神的上面，而不是建立在父母的上面。然后也是借着这个机会可以带孩子信主认识神。然后如果孩子信主了，那也可以跟孩子一起为着他的爸爸，为着他的丈夫来一起来祷告，为着家庭的完整求神的怜悯。